好，我们讲到属灵的自律第七点，每天要用方言祷告。如果你不会方言祷告怎么办呢？很简单，你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就会有方言祷告。我们读使徒行传二章二到四节，预备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他们就又被圣灵充满，
他们的圣灵所赐的
刚
才说是别国的话来。
阿们。这五旬节的景象，圣灵浇灌下来，然后第四节就说门徒们就开始用，就被圣灵充满。大家先说门徒，大家说门徒被圣灵充满，
门徒被圣灵充满，
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说起别国的话来，
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在讲方言了。因为方言祷告有很多种，可以是别国的话，也可以是天使的言语，也可以是天上的言语。总而言之，人很多时候你听不懂的，但是它是圣灵所赐的口才。但条件是，大家说说方言的条件，是被圣灵充满，
是被圣灵充满。
阿门。那有的人说，那我不会方言，我不能方言祷告。你不会你去求，这个没有会不会的问题，这是你求不求的问题。神愿意将圣灵赐给每一个人。
阿门。
你不去追求就没有，你追求了就有，寻求的就寻见。就那么简单。但简单的道理很多人搞复杂了，你必须先更新你的思想，认为说方言是容易的，不要认为这个东西太难了，我听不懂我也得不着，这个很神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要相信在使徒行传圣灵浇灌下来，人们就开始说方言，被圣灵充满就能说方言。阿们。因为圣灵充满你就会彰显出来。你怎么被圣灵充满了呢？你怎么证明你受圣灵的洗了呢？你能方言祷告，你能说方言，说明你被圣灵充满，否则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就这么简单。圣灵充满你就会说方言，圣灵充满你不可能不会说方言，圣灵充满你，你就必定会说方言。阿们。在圣经是这样教导的。所以放下人的骄傲和自义，有的人太骄傲了，认为那我被圣灵充满了，我不说方言照样被圣灵充满，那是你自己认为的，但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我们要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理性，追求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你一定会掌握你的舌头，就像我们人想控制驴、控制马、控制驴、控制这个牛、那个牛、控制马，我们就给他舌头拴个勒环，拴个脚环在嘴上就控制他了。阿们。就那么容易，这么大一头牛，这么大一头驴，我们人这么小就能把它控制了。为什么？舌头被我们控制。人想要控制人，神不是要控制人，但神想要掌管一个人，然后得到你生命的主权，也很简单，掌握你的舌头就行了。阿们。所以我们的舌头必须要被圣灵掌握。怎么样你的舌头被圣灵掌握呢？说方言祷告。方言祷告的时候，当然一方面是我们要不能说论断的话语、批评的话语，我们要说爱心、诚实的话语、造就人的话语，这些是另一个话题，我不是今天要讲的。但是我今天讲的是圣灵掌管你的舌头，也会掌管你的方言，让你有新方言，让你用圣灵的言语来祷告。阿们。不但是理性的，超越理性。所以没有方言的人首先要谦卑，其次要更新思想，要相信神愿意把方言赐给你。相信神愿意把圣灵赐给他的儿女。阿们。相信神愿意让圣灵充满你。
阿们。
当你相信的时候就去追求，追求的时候就能够得着。哈利路亚。就这么简单，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开始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语。这是有先后次序的，先被圣灵充满，后说起方言。阿们。所以但是另一点呢，当我们一旦领受了圣灵的充满，受了圣灵的洗，或者一个严格来讲是叫圣灵的洗，当你受了圣灵的洗，你就会领受方言。当你领受了方言以后，以后你再说方言祷告就容易了。这个方言祷告一旦赐给你，神是不收回的， 但有的人因为他得到方言祷告以后，他就不操练，不操练就像菜刀放在厨房里，慢慢的锈了、钝了，切不了菜了。如果方言祷告神给你了，你不操练的话，神没有收回。当你再一次悔改操练的时候，还会有，只不过他钝了。所以有的人方言祷告以前有了，后来他不操练，他再说方言祷告就挺难的，但是他还是可以说的。其次，你要更新你的思想，不要认为那我方言祷告必须好像是得啊再被圣灵充满才能。第一次你必须被圣灵充满，得到圣灵的喜才能方言祷告，但第二次不需要，第二次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来方言祷告。阿门。你包括我2005年领受了方言，领受了圣灵的喜，然后从那以后我每一天用方言祷告，想什么时候方言祷告就什么时候方言祷告，随时随地方言祷告。阿门。因为方言祷告已经赐给我了，这个恩赐我有了，我这个恩赐我随时都可以用。阿门。不要被人误导啊！必须我被圣灵充满了我才能方言祷告，那是第一次，第二次不需要。方言祷告已经成为了你的恩赐，跟你生命化合为一，随时随地操练，只不过因为你不经常操练，所以它钝了，钝了不代表没有，你悔改的时候还有。所以有的人方言祷告就是滴滴答答答滴滴滴，就是因为这个人他不经常操练方言祷告，所以牙牙学语一样，刚开始就是这样滴滴答答，有的时候，但慢慢的因为你经常操练，它就成为一个通畅的管道，咔啦巴啦巴稀里巴啦巴啦，随时随地你就可以哈拉巴拉巴西，很多的方言都会来，方言可以祷告，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新方言，因为在圣经中说信的人就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并且有能说新方言，在英文里面是能说许多种新方言，汉语没有翻译出来。大家说方言可以有很多种，保罗也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阿们。保罗可不是讲他会说别的国的语言，而是说他方言祷告，因为他经常操练，神就能赐给他很多种的方言。我从2005年操练方言祷告，我每天都方言祷告，所以我现在也能说很多很多种，我也不知道多少种，但是我经常方言祷告都会变音调，就是圣灵就给我新方言，因为我操练的多。有的人觉得自己的方言祷告很怪，只有一个单音节，那是因为你操练的不够，继续操练，要从牙牙学语阶段，就像小孩子他2岁的时候他说话也就是很简单的，到他现在已经9岁了，他说话就很正常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几十岁的人了，说话还跟个小孩子牙牙学语，那是不正常的。但神家里很多这样不正常的孩就是长不大的孩子，我们必须要告别婴幼儿的阶段，我们要进入成熟。阿们。所以我们要方言祷告要操练的多一些，每天要方言祷告。我从2005年得到方言祷告以后，我天天方言祷告，经常一操练都是1个钟头、2个钟头、3个钟头方言祷告，让我的方言就被扩张，神就赐给我很多方言。这个方言祷告有很多的益处，不要找借口说我不会方言祷告，不会就求神赐给他，为什么不赐给你？你自己不求，你要悔改，神不偏待人的，所以要向神求，不要想那么复杂。然后以弗所书5章18节，以弗所书5章18节，以弗所书5章18节，预备起。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犯了，乃要被圣灵充满。
好。乃要被圣灵充满。
乃要被圣灵充满。
这就讲到了我们要干啥？讲到了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得着了方言祷告。追求被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大家说追求被圣灵充满，
追求被圣灵充满
是神的命令，
是神的命令。
因为你知道当你被圣灵充满以后，你就会说方言，你 就会方言祷告，神就掌管你的舌头。你所以你必须要追求，你不追求被圣灵充满就是犯罪，因为那是神的命。所以当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你就会得到方言。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圣经上讲的，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地上的父亲孩子向他求饼，没有人给他舌头，求鱼没有人给他舌，你们尚且不好，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圣灵赐给那求告他的人吗？阿们。神的意思就告诉你，要是有信心，神会把圣灵赐给你。这里面这是讲到圣灵的浇灌，所以你求就能得着，你不求就没有。但你要把思想先更新了，不要想着这个东西我听不懂，挺古怪的，我不要。如果你有这样的意识，或者说你这个东西太难了，那你就得不着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思想改变就得着了，很容易的。我记得我求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就祷告了2个钟头。我说主啊，赐给我方言祷告，让我来成为征战的兵器，成为敬拜的兵器。因为方言祷告也是在赞美神的，在使徒行传他们说方言是在称颂神伟大，虽然他听不懂，但圣经上说他们在称颂神。你能称颂神多少？你口才有限，但是你方言祷告就在称颂神，也是敬拜的兵器，也是敬拜的器皿，也是在赞美神。所以我就求了2点，我求了下午求了一下，晚上就会说了，一祷告就开口，也不需要谁给我祷告。我读了更多前书以后，我明白了，我一求就有了。阿们。不要想那么复杂，你要越复杂那就复杂，要想简单一点，就是你的信心的问题。19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心和的赞美神。这个汉语翻译也不太对，你英文念一下。 Speaking to yourselves in psalms and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ing and making melody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什么意思？我给你翻译一下，就是说你要用诗章颂词灵歌自己对自己唱，然后用信心调和的来赞美主。自己对自己唱，就是说在家的时候要常常唱诗赞美神，用灵歌赞美神。阿们。灵歌是方言祷告的过渡版，当你有方言祷告以后就会过渡到灵歌，你可以把你的方言唱出来，随便你要圣灵感动你就行了，很释放。然后在家神是要求你天天这样用，我说每天用方言祷告也包括了每天用灵歌唱，这也是一起的，因为它是方言的过渡版。灵歌一点都不复杂，你不会唱歌的，五音不全的，这都是好消息。唱灵歌不用五音，随便唱，不需要唱多少听，那是圣灵的歌。所以神要求19节说到了，首先被圣灵充满，然后因为圣灵充满以后，你就会有方言，你就会有灵歌，所以你就可以用诗章颂词灵歌自己对自己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就是说用信心调和，自己对自己唱，在家了没事就自己对自己唱，自己对自己唱，其实就是神就在听了。阿们。所以我那时候就喜欢，我现在也是喜欢用灵歌自己来唱，圣灵感动了，祷告祷告，说说方言，唱唱歌，自己唱一些灵歌，听不懂没关系，唱给神听的，你不需要听懂，让神听懂就行。阿们。神能听懂就好了，然后你唱的时候，你的灵就欢喜快乐，你的灵就被提升，你的灵就得到能力，你的灵就得到更新，那好处是大大的。所以你就不断的被提升。这个每天用方言祷告，每天用灵歌唱，这就是第7点。用诗章颂词灵歌自己对自己唱，那神都告诉你我们该怎样做了，说的多清楚。在家的时候就要这样做，所以不要说基督徒没事干，你不是没让你没事干去看电视去浪费时间，你要唱歌赞美神，用灵歌唱哈利路亚，方言祷告，你事儿多了，你每天都要这样做。然后我们来读一个经文让你明白方言祷告。关于方言祷告我要稍微讲几点，为什么我们要每天用方言祷告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14章， 关于方言祷告讲的最多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们的家庭作业是回去要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好好的全读，但是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先读第二节，翻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预备起。
那受欢迎的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确实讲说各样的奥秘。
阿门。
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先讲清楚，那对象是对神。阿门。因为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能听出来，就是说他自己也听不出来，他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神能不能听出来？能，那是圣灵的言语，神能听懂。魔鬼能不能听出来？不能，人听不出来，魔鬼也听不出来，所以这叫打内线，这是打电报了，向神打电报，魔鬼也听不出来，魔鬼听不出来，他就没办法拦阻你了。哈利路亚！你说方言祷告有一个超越性，就是魔鬼听不懂，他没办法，就这个电报他解码不了，所以他没办法，他就拦阻不了你的祷告。你悟性祷告也有效，但是你悟性祷告他能听懂，他就会拦阻。但方言祷告他听不懂，他不知道怎么拦阻，他不知道你说啥，但神听懂了，所以这个叫专线，这个是有密码的，但密码只有神知道，魔鬼不知道，人也不知道，除非有翻方言恩赐的人。但即便是翻方言恩赐的人，他翻的翻言也是有限的，他也是只是照着他信心的程度翻出来，也我跟你说也不是全翻，只是翻了一部分，但圣灵是全翻的，能够完全知道。所以方言祷告可不是你想那么简单，有的人翻方言并非他，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方言我找五个人翻都是有翻方言的恩赐，他翻的都不一样，不是说这五个人都不对，因为圣灵的言语可不是人的言语那么简单，他照着他的方向翻，他照的是那个方向，所以五个人翻了五个方向，但都不能说他是错的，都是有翻方言恩赐的，因为圣灵的言语太全备了，太奇妙了。阿们，太超越了，不像人那么简单，因为神我们人现在活的不过是个三维空间，但神可不是活在三维空间的，神活的那是超全维空间，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做的一件事情能造就很多事情，哎，神的思想高过我们的思想，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赐的方言也是超越我们的语言。阿们。不要迷信翻方言的人，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发展方言祷告跟圣灵的关系，因为一个方言可以翻一百种，这我讲的太深了，所以不需要说那么多，但我要告诉你就是让你知道属灵的奥秘，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哈利路亚。就讲到了这个人说方言的时候，虽然人听不懂，就是大脑听不懂，但是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各样的奥秘就是天国的奥秘。所以我有的时候方言祷告是在讲奥秘，我经常方言祷告的时候，卡拉巴拉西里巴拉巴拉巴拉巴西里巴拉巴卡拉巴拉巴拉，我经常这样方言祷告，然后会有很多的方言临到我经常想说就说，因为我已经说习惯了很多的方言，当我方言祷告一个小时以后，我安静下来的时候，往往神会赐给我启示，这个就是天国的奥秘，借着方言祷告被释放出来。阿们。我就领受启示，什么时候领受的？在我说一个小时方言的时候就在领受，当我静下来的时候，圣灵就把它开启，所以你方言祷告的人能领受启示，能领受很多的启示奥秘，神话语的亮光有很多是借着我方言祷告神开启包括神想要启示我的事情，借着方言祷告就在我里面了。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不要小看方言祷告，这个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利器，它能够像发动机一样能够发动出很多东西，很多的好东西都借着方言祷告被发动出来了。哈利路亚。他在心灵里讲的更奥秘。第四节，预备起。十四章
方言的
是造就自己，
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
好，到这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He that speaks in an unknown tongue edifies himself. 造就，原文是造房子，就是说我们是个灵工，我们方言祷告就是给自己造房子。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你这个灵工就被建造起来，也就是你里面的新人被建造起来，你被建造了，你被造就了，你里面的灵人就强壮。大家说方言祷告，
方言祷告
使我们的灵人强壮，
使我们的灵人强壮。
就像经常做运动的，做俯卧撑的，做仰卧起坐的，他的肌肉就发达，是不是？但是你经常方言祷告的，他的灵，假如说属灵人有肌肉，当然没有，就是说他就肌肉就发达，就是说这个灵就强盛。大家说经常方言祷告的人，
经常方言祷告的人，
他的灵强盛，
他的灵强盛。
阿门，
阿门。
他的灵强盛，魔鬼就害怕了。你的灵软弱，魔鬼就欺负你，就这么简单。魔鬼就找软柿子掐，不在乎你块头多大，没用。魔鬼看你的灵是小孩子，他就欺负你。你的灵强盛，魔鬼就害怕你。借着方言祷告，你的灵就强盛。想强盛就得锻炼，想身体好就得体育运动，这一样。想强盛，灵强盛也是这样，得锻炼。怎么锻炼？大家说最好的锻炼，
最好的锻炼，
最好的灵里的锻炼，
最好的灵里的锻炼，
就是方言祷告，
就是方言祷告。
阿门，
阿门。
这圣经说的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造就这个词就是建造，建造你的灵啊，重不重要？建造你的灵啊，你的灵性强壮。所以你可不要小看这个方言祷告。我从2005年领受方言祷告，我一直方言祷告，我每天都方言祷告，我就发现我的灵开始强盛起来，我就发现我走天路，地上加力，比以前是在蜗牛爬，在地上龟爬一样的。我96年就信主了，但一直是龟爬，但是我领受方言祷告以后，我就觉得我奔跑起来了。哈利路亚！以前这灵里很明显有感受，以前就是龟爬，没有得到圣灵的充满，没有方言的时候，我就像乌龟一样在地上爬，走天路像乌龟爬一样，像蜗牛爬一样，很累，很慢。但当我领受方言祷告，我每天都操练方言祷告。很多人领受方言祷告，他不操练方言祷告，这是浪费恩赐。当我每天都操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灵就飞起来，就奔跑。你的灵里就明显的感受，所以说方言就是造就自己。14节，还是14章14节，预备起。
我若顺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让我的悟性没有果效。阿门。
阿门。意思就是说，方言祷告是灵祷告。大家说方言祷告。
方言祷告
是灵祷告。
是灵祷告。
悟性没有功效，意思就是说听不懂。听不懂没关系，你听懂了也有啥用呢？听不懂没关系，因为是灵祷告，灵祷告是最重要的。你的灵要祷告，借着方言祷告，你的灵就祷告了。你的灵祷告可比你悟性强多了。你的理性有的时候是这样那样，但是方言祷告能够让你的灵祷告。你的理性有的时候说的是神不喜欢听的，神不想听的，但是你的方言祷告神都听，因为方言祷告是圣灵搅动你的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你祷告。你方言祷告就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阿门。那个说不出来叹息，有的地方解释就是说是方言祷告，有的版本的圣经就是方言祷告。所以15节怎么？15节念一下。
这却怎么样呢？我要认灵祷告，也要认悟性祷告。我要认灵歌唱，也要认悟性歌唱。
好，到这里讲到了，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就是说我们也要悟性祷告，也要用灵祷告。阿门，
阿门。
叫交替。我发现我就经常是交替的祷告，因为我们悟性有限，我口才再好，我能说10分钟、20分钟没话了，没话了我就放一祷告，咔啦吧啦吧，稀里吧啦吧，我一放一祷告个几分钟以后，我马上我又有悟性了，圣灵就给我启示带领，我又开始主啊帮助我怎么样那样啊这样，我就开始说了，然后说了一会儿又没词了，再咔啦吧啦吧，稀里吧啦吧，再放一祷告，然后我再悟性祷告，所以我交替进行，我就能永不止息。我能祷告一天，我还有话。你要是没有方言祷告，你最多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多了，你都没那么多话。 几分钟你就没话，哎，你没有方言祷告是很可怜的。没有那么有口才的人，他能说多少话？跟神你有那么多话说吗？所以你需要方言祷告来搅动你的灵，一方言祷告，圣灵就搅动你，圣灵就接管你的祷告，那你就知道该祷告啥了。阿门。所以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就讲到我们不要光唱赞美诗，我们还要用灵歌唱，我们还要用灵歌。阿门。我们的敬拜还要用灵歌唱，不能光唱赞美诗，那样太理性了。释放的时候就让圣灵带领你唱，把你的方言唱出来也行，把你的悟性唱出来也行，总而言之自由一点。这个需要操练，用灵歌唱，但是那个效果很好，会很释放。阿们，会很释放。十八节，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
还多。
阿们。保罗他说方言比众人都多，就说保罗能说很多的方言祷告。阿们。其实保罗还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就讲到保罗这个人，他经常方言祷告，神赐给他很多种方言祷告。如果你经常说方言祷告的，神就给你很多的方言，因为方言是复数，就是说你能不断的有方言，新的方言给你。不要一直就是滴滴答答，有的信徒我发现他好多年了，一张方言祷告就滴滴答答，就说明他平常私下里他就不方言祷告。我就不相信你平常操练方言祷告，神就只给你个滴滴答答，说明你操练的太少了。你要好好的操练，让方言祷告像个活水的江河流出来。阿们。
阿们。
不要像一个小滴一样，半天滴一滴，半天滴一滴，半天滴一滴，那太可悲了，这么好的武器被你浪费了。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保罗说不要禁止说方言。阿们。
阿们。
有的教会禁止说方言，这是不对的，你这是想跟神作对。圣灵圣样明星写的不许禁止说方言。阿们。他在哥林多前书也解释了，当然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能方言祷告就方言祷告，有的因为他没有领受，为了不绊跌他的缘故，我可以用悟性祷告，但没有说不让方言祷告。我们教会我们祷告练是对方圣灵敞开的，就没问题，大家都可以方言祷告。所以你要看懂圣经在说什么，有的人一说那就因为次序乱了所以不让方言祷告，那你看你怎么，你把次序搞好就好了，可以方言祷告，在教会里也可以，在家庭生活更需要，内室里更需要方言祷告。阿们。否则你的祷告怎么能够持续几个钟头？我就不相信你能持续几个钟头，你那几个钟头你肯定是穿插着又是读经又是赞美的，你真正祷告的时间也没多少。但是如果你能方言祷告，那你就能连续几个小时，连续几个小时方言祷告。因为圣灵呢是无限的，你只要把自己的灵交给圣灵，圣灵能带着你说一天方言。哈利路亚。你都不知道那一天你能做多少事情，这是方言祷告。圣灵可是无限。阿们。那是超级的，超级的马力，就像一个车一样换了马力了，超级的马力，超级的发动机，那肯定比你以前那个老爷车的发动机要强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操练用方言祷告这一点。好，讲到下一点，第八点，第八点，热心传福音，热心传福音，热心传福音。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来，找到没有？
找到了。
预备起。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指望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好，到这里。耶稣来了，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去干啥呢？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就是说你们要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又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了，是不是？所以圣经提到了三位一体的神啊，就讲到了我们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怎么使门成为门徒呢？首先要传福音，然后下面也要说了，凡我所教导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使他们成为门徒。我就说要门徒训练他们，要把你所知道的真理教导他们。阿们。这是传福音的大使命，大家说这是传福音是大使命，
这是传福音的大使命。
神命令我们，神没有跟你商量。所以信主了，从第一天到你信主最后一天，你都得传福音。不管是传道人也好，还是平信徒也好，传福音是每个人的使命。你不能说我是代表者，我不传福音。谁告诉你的？我是传道人，我还得传福音。一到机会就得传福音。阿们。这是大使命给每个人的，你不传福音就是违抗神的命令，那你就受影响。因为神说当你传福音的时候，神会使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想有神的同在，传福音，传福音，神特别与你同在。你亲戚朋友那么多，你家族那么多，啊，找了机会就给他传，找了机会就给他传，找了机会就给他传。我经常在火车上，我就传福音，跟我坐旁边的我都给他讲，所以，养成传福音的习惯，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是那样讲的，就也讲到了传福音，有机会，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就是说机会不好我也得传，机会好了我更要传。养成习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灵修习惯。因为传福音会让你有紧迫感，传福音会让你纪念神的大恩。你想到，因为传福音你会涉及到，最终你会涉及到罪的问题，涉及到地狱审判的问题，你就知道我被耶稣拯救，脱离极大的死亡，脱离地狱。我是你就提醒你感恩神，传福音会让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大恩典。阿们。你保持你警醒，你不传福音，你慢慢的就麻木了，你都不知道你信耶稣干啥的。我们信耶稣干啥的？我们可不是像佛教、道教一样，主啊，我信你就是拜个偶像，给我一点好处，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你要知道，信耶稣是耶稣救你脱离极大的死亡、地狱、永恒的痛苦。今天你信耶稣是守住这个救恩，能够进入天堂，永恒的福乐在那里等着你。而你的亲戚朋友那些人都还在通往地狱的路上，你要可怜他们，你要有天父的爱。你要去给他传福音。阿们。你是有使命的，你在这个地上，你活在这个地上走一趟不容易，可不是说哎呀我信了耶稣我就自己管好自己。万一说你自己也管不好你自己，你必须有大使命，然后你去帮助别人，神就祝福你。阿们。你不去传福音就有祸，因为将来主要向你要账，你最后交不出来一个福音果子，那你怎么交账？你没事，你要想想这个问题。主啊，将来我见你的时候，我一个人我都交不上来，咋办？你越不传福音，你就越不想传福音；你越传福音，你就越想传福音。所以人就是这样，不要有惰性。主让你做了，你就去做。当你做的时候，神就祝福你。不要说我口才不好，传福音也不是靠着口才，你要为他祷告。传福音是借着圣灵的大能，为他祷告，圣灵会释放能力。不巧你说的哪一句话就感动他了，就算他没信了，你把种子也撒给他了，神也不会怪你。阿们。但是怎么样传福音都是双赢的，福音是神的大能，你传了神就会施大能，一不传神就没法释放大能。阿们。
阿们。
哎，没有传道的岂有相信的呢？所以圣经讲到必须要有传道的，没有传道的哪能有相信的呢？所以我们尽管传，撒了种子有人就来收割。但是传福音这个是要你培养，这个我从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同学都传了一遍，所以找了机会就传。这个传福音我发现这是一个习惯，你需要培养。大使命大家都知道，有人遵守没有？所以你不遵守就说明你已经退后了，要悔改。神没有说我跟你商量，你有时间了去传一下福音，神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就是命令你去。阿们。神发命令了，你敢不遵守违抗神的命令的就是犯罪。 罪有两种，一种是行出来的罪，一种是没有行出来的罪。行出来的罪我们就知道不该做的做了，但没有行出来的就是传福音、为人祷告、行善，这是你该行的，你不行，这是不是罪啊？
是，
这也是罪，你没有行出来，这叫另一种罪。但这两种都是罪，将来行都算账的。我们必须要行，行善，要传福音。所以盼望我们虽然是代祷者，但是你没有，不要说你是代祷者，你是谁都不行，都得传福音。阿们。代祷者你不是更有优先权吗？你可以为他祷告，代祷者是善于祷告的，传福音其实更多还是借着靠着你为他祷告，因为那是从撒旦嘴里夺食啊，从老虎口里夺一只羊羔，那可不是用血气的暴力的，那是用灵力的。为他祷告的时候，祷告祷告祷告，为这个人祷告，特别为你家里人。我为我妈妈祷告了13年，她才信主，给她传了13年，她都不信。祷告了13年，她终于信了耶稣。你就从撒旦嘴里把她抢，我妈妈是我硬从撒旦嘴里抢出来的。为她祷告了13年，她才信的耶稣。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家没有人信，所以我是我们家先信的，所以逼迫很大。因为我刚信主的时候上初一，那时候也没多少信耶稣的，逼迫很大，所以我就祷告祷告。然后把我们家人带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借着祷告，不是你的口才，你口才好也没用，所以借着祷告，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从撒旦的嘴里夺食啊。所以你的家人有没有信主？耶稣说：“你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就必得救。”这话啥意思？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耶稣拣选你在你们家庭里，就是要借着你拯救你全家的。而你的全家最后只有你一个人上天堂，你就麻烦了。首先你在天堂里你会后悔，因为他们都在地狱里了，你在天上天天享福，他是天天在地狱里受苦，永恒的享福和永恒的受苦，你心里也不是个滋味。你是个人呢，你会有感情的，你在天上你不是个机器人，你会想起我的孩子还在地狱，我的父母还在地狱，我的亲戚朋友还在地狱，我现在享福了，我真后悔，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厚着脸皮多给他们传传，多为他们祷告祷告，哪有天堂没有后悔药的？阿们。所以在地上你必须要尽你的责任。所以神给我们这句话是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要宣告，我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就必得救。所以我借着这个话，我来祷告给神，主啊，这是你的应许，所以我抓着你的应许，我宣告我的家就必得救。所以你就开始祷告，你不要有疑惑，你想这个人啊一定信不了主，我都给他这传福音几十年了，他就不信。你传福音是几十年，你为他祷告了多少年？不是你传信的，你很多时候是你祷告，你的祷告答上没有。不要接受思想说这个我们家庭的这个人他就是下地狱的料，最完梗的，你怎么都不会信主，这是魔鬼的谎言。神拣选了你就证明要拣选你的家人，但是借着谁？借着你的信心，你的祷告，不能够放弃。如果你放弃了，我跟你说他就下地狱了。你放弃你的家人，谁还会去为了你的家人去付那么大的代价？自己的家人得自己付代价。我不可能为你的家人天天祷告，不可能的，我也没那个心情，我也没有那个时间，那是我也没有那个义务，因为我可以为他偶尔祷告一下，圣灵感动我，但是你的责任是要为他祷告，因为神把他量给你了，神将来找你要他的，要这个人，神不会找我要，个人的家庭个人负责。所以神拣选你为了拯救你的全家，你们家里谁没信主，神都看着你，将来你就交不了账。先不说别人，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家属，你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否则的话，神先从你这一块就算，你就没有过关。当然，你的本分尽了，为他也祷告了，你有信心持续祷告，这个他们会信主的，因为耶稣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就必得救。”
阿门。
阿门。不要有这个撒旦的谎言，不要接受魔鬼的谎言啊！他就是不信主。谁说的？你怎么知道的？所以还是我们的祷告不够，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没有付上代价。你有为他进食祷告吗？所以没有付上代价，你付上代价，神难道不拯救他？你要知道，你家人有的人能不能得救，就全靠你了。如果你不付代价，他将来下地狱是注定的。那如果你肯付代价，他就从魔鬼的口里会被你抢走，直接抢夺出来。有的人因为他已经被魔鬼捆绑了。所以既然被捆绑了，你就知道你想要把它抢夺出来就要费劲，你就需要征战，把它背后的权势打破，你需要为它祷告，需要时间摆上，需要付上代价，它一定能够被抢过来。如果你不奋力抢 撒旦可不会轻易的就把它吐出来，那是不可能的，那是虎口夺食，是要费力的。所以祷告就是啊很大的力量，祷告是很大的力量。所以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也是我们的一个灵修习惯，要把它养成习惯。不要有些人已经陷入到假属灵里面了，神给了很多的恩典他就不用，他就是自己享受，也不传福音了，也不为人代祷。传福音为人代祷是我从信主时候开始一到现在我都在做，传福音为人代祷是我们每个信徒都要做的事。阿们
阿们。
神给你这些都是为了让你做这些事情，神可不是让你自己享受的，否则你就会陷入撒旦的网络。最后一点，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10:25。希伯来书10:25。不可停止聚会。你们预备起。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至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阿们。
曾经讲到不可停止聚会，你们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我跟你说，只要你做好了这点，再软弱的基督徒都不怕。就像一根柴一样，它被抽出来了，它的火快熄灭了，咋办呢？把它赶紧插到那个柴火锅里，对不对？你赶紧插到那个灶炉里面，赶紧插到这个柴火堆里，它快没火了，没事，别的柴火会把它燃着的。阿门。这就这个意思。如果你是一个经常不聚会的信徒，你很危险。当你特别软弱的时候，你又不聚会，然后你就软弱到底，软弱到底的时候，我们撒旦就能吞吃你了。神许可我们软弱，但神不许可我们长期软弱。跟我一起说，神许可我软弱，
神许可我软弱，
但不许可我长期软弱，
但不许可我长期软弱。
阿门。
阿门。
偶尔软弱是可以的，我也会软弱，但是时间是有的，你不能长期软弱，一搞几年，我想这几年魔鬼能用疾病、灾殃、各样的祸患攻击你，甚至能把你的命都取走了。这我们信耶稣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是当你信耶稣以后，你就进入神的国，神的国永远和撒旦的国是征战的，撒旦永远盯着你，你刚强的时候他们拿你没办法，你软弱的时候他可要收拾你了，而你长期软弱，你就是等着叫他打你。所以软弱的基督徒一定要奋勇刚强起来，而靠着神的撵。所以在以弗所说，你们当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大家一起说，你们当靠着神的大能大力，
你们当
做刚强的人，
做刚强的人。
对，以弗所书6:10就是这样讲的。所以以弗所书6:10讲到了我们要做刚强的人。大家说我要做刚强的人，
我要做刚强的人。
好的，我很多信徒，你遇见他，每一次见面都是，哎呀，为我祷告呀，我软弱呀，我软弱呀，好几年了，就是这样。下一步他要是还这样，魔鬼就能吞吃他。那你为啥老是软弱呢？你怎么不靠着主做刚强的人？是你自己选择要软弱，所以你就软弱。你选择悔改，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难道神还骗你？神说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阿们。
阿们。
你靠着神就能做刚强的人，没有借口。软弱到底就是被魔鬼吞吃，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不要找借口。禁食祷告，参加聚会，你还能软弱吗？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保护，不要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因为你停止惯了的人就完蛋了，他就不想聚会。不聚会的人，一次两次，一年两年，你都找不着他了。最后你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撒旦的国里了，已经被魔鬼吞吃了。所以记住，好的习惯能保护你，再软弱不怕，每一周来聚会，你可以软弱。当你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 大家可不都是软弱的，刚强，其实软弱的时候不要找软弱的人，要找刚强的人，他就传递刚强，有火的人就传递火，你软弱的人不要找软弱的人。所以教会里不可能都是软弱的，总是有刚强的，那他就受，你就受感染。哎，这个姐妹一看多火热的敬拜跳舞，多么大声的方言祷告，那么热情，那么爱那么爱主，所以你就能够受感染。当你受感染的时候，你就火热起来，是不是？
是。
所以有的时候你参加一个聚会，你想象不到的，本来我软弱，但这个聚会里神借着神的仆人突然说了一句话，让我很受感动，让我的灵很受造就，我就刚强了，一句话就得复兴了。阿们。所以你只要有聚会的习惯就没事，就怕那些人软弱的时候远离教会也不聚会了，那就软弱到死啊，这样的信徒很多，可怕呀。所以好习惯很好，能保护你，不要小看一个习惯，这个习惯能保护你的命，没有这个好习惯要你的命了。所以经常讲到不可停止聚会，一定要聚会，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耶稣说我就在他们中间，阿们。主在我们中间，你主就一定会帮助你的。那如果你不参加聚会，你停止聚会，这样的信徒结局都不好。传道人也是这样，传道人如果不聚会，长期软弱也会堕落的一塌糊涂，没有多么刚强的人，好的习惯能够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养成好的习惯。既知道那日子如临近，就更当如此。讲到了现在是末世了，耶稣快来了，你就更要警醒祷告聚会。所以当我们把这些我们讲了这些好的灵修习惯，我已经讲完了，你把它一条一条都做下来，就能保证你能够稳行在高处，保证你能够虽然经历软弱，但很快就能得复兴。如果你把它养成习惯，这个习惯它就会自发的来给你力量，因为养成习惯了就好办了，习惯是很强的一个动力。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把不好的习惯要从你生命中剔除。说到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既然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也要把不好的习惯从我们的生命中剔除去。不好的习惯比如说有的基督徒每天看电视非要看几个钟头他才舒服，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也是要命的。我不说看电视是罪，但你每天看几个小时电视就是罪，因为你就不会祷告时间久了，人一天就那么点时间，你祷告时间少了就是犯罪，你每天祷告时间才半个小时，看电视三个小时，神就会审判你。其次说闲话，我把这个坏习惯坏毛病除掉，你说闲话多了你就不敬虔，你不敬虔你就不想祷告，你的口就不能发出生命的泉源，因为人的口就是一个源头，要么发出甜的，要么发出苦的。虽然说这个源头不能发出两种水，所以你不要说批评论断的话，也不要说闲话，不要说废话，不要说埋怨的话，不要说这些话，说多了你就不想祷告，因为你这个源头只能说一种，所以你的口尽量要谨守你的口。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弟兄姊妹见面了说造就人的好话，用爱心说诚实话，说神的话，属灵的事不要说废话，审判的时候句句都要供出来，那个闲话。其实要剔除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坏习惯，很多我不一一细举了，贪财啊，贪恋世俗啊，享受啊，睡懒觉啊，等等，这些坏毛病都要给它改掉。不要小看一个睡懒觉，你要是天天睡懒觉，你就不想祷告，你啥也不想做了，因为你懒了。人一懒了，啥也不做。所以，要把懒惰的坏习惯给它剔除掉。最好是有该几点起床几点起床，养成个好习惯，早睡早起的习惯。殷勤，圣经说你们要殷勤做工。大家说殷勤不可，要殷勤，不可冷淡，要殷勤火热。
殷勤火热，
对，虽然说你们要殷勤火热的侍奉， 是说给每个信徒的，可不是光给社会传道人的。教会里面所有的信徒都要侍奉神。阿们。侍奉有很多种，扫扫地，打扫一下卫生，做做饭，就是奉献祷告，这都是奉献，都是侍奉。传道人只特招的，那没有那么多。大部分的信徒干什么呢？祷告、传福音、做饭啊、接待、奉献。你上班也是给主上班的，钱赚多了就多奉献，少赚了少奉献，就是这样。你都做啥事都是为神做的，所以神就纪念你。因为你没有那个恩赐嘛，神不会找你要那个东西，但你有了你就得做。哎啊，很多，所以你要把这些坏毛病都要改掉。这些都是习惯，这些习惯好习惯养成了能保护你，坏习惯养成了能害你。阿们。
阿们。
所以很多的坏习惯，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我发现他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坏习惯，他们不注意，这些是细节，但你发现他就喜欢做这个事，当他喜欢做这个事，这个事就捆绑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我不受他的捆绑。你看有的基督徒他有一些坏习惯捆绑他，要把它剔除掉。如果你有这些坏习惯，这些坏习惯最终会害了，因为习惯会产生很大的力量，习惯能捆绑一个人，好习惯能让一个人达到很高的高峰，能保守这个人，坏习惯能要一个人的命。所以我们你要处处省察你，主啊，我自己，大家说主啊，
主啊，
求你光照我，
求你光照我，
开启我，
开启我，
看我生命中有哪些坏习惯。
看我生命中有哪些坏习惯，
我愿意把它剔除出去。
我愿意把它剔除出去。
我愿意来悔改。
我愿意来悔改。
我愿意接受你的调整。
我愿意接受你的调整。
我愿意来培养好的习惯。
我愿意来培养好的习惯。
我愿意养成属灵的自律。
我愿意养成属灵的自律。
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培养好的属灵习惯。
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培养成好的习惯。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我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进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门。
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
阿门。
求你帮助我们来养成这样属灵的自律，
阿门。
剔除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渣子，一切的坏习惯，
阿门。
一切拦阻我们亲近你的障碍，
阿门。
一切使我们的灵性下沉，一切魔鬼的撒旦的饵，一切撒旦在我们生命中设置的网罗，
阿门。
一切的懒散。一切的让我们的灵里懈怠，让我们懒惰的这些坏毛病，耶稣一一的从我们生命中剔除出去，我要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生命中做拔出拆毁的工作，也做栽植建立的工作，拔出奉耶稣名拔出拆毁我生命中这一切的渣子，一切从撒旦来的饵，和一切从撒旦来的网罗，和一切从撒旦来的坏习惯，一切从老我来的坏习惯，我都把它拔出拆毁，我栽植建立神你的性情，栽植建立神一切属天属灵的好的东西在我里面，栽植建立敬虔的心，栽植建立敬畏耶和华的灵，栽植建立敬虔的习惯，好的灵修习惯，我在我里面栽植建立，使我里面能够成为公义树，成为生命树，
阿门。
使我里面成为一个好地图，
阿门。
能够长出来的都是好东西，
阿门。
这些杂草，这些毒草，这些的荆棘，全部奉耶稣名拔出拆毁，
阿门。
主啊，求你在我里面栽植建立好的，
阿门。
我愿意接受你的调整，
阿门。
你是我的主，
阿门。
你是栽植我的人，
阿门。
你是栽植我的神，
阿门。
你是陶匠，我是泥土，
阿门。
来陶造我，塑造我，
阿门。
说里面有基督的性情，
阿门。
帮助我培养一切好的灵修习惯，
阿门。
使我能够稳行在高处，
阿门。
使我能够快跑来跟随你，
阿门。
使我不至于浪费时间，
阿门。
使我不至于浪费生命，
阿门。
使我不至于进入撒旦的网络，
阿门。
使我脱离一切魔鬼的网络，
阿门。
除去我生命中一切撒旦的网络，
阿门。
败坏魔鬼在我生命中一切的轨迹，
阿门。
主啊，让我的生命是被炼净的，
阿门。
让我的生命是像耶稣的，
阿门。
耶稣帮助我，
阿门。
耶稣复兴我，
阿门。
赐给我恩典，
阿门。
使我能够听了这道，能够行出来，
阿门。
使我能够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
阿门。
使我能够成为稳行在高处的人，
阿门。
使我成为成为得胜的基督徒，
阿门。
使我能够完成神你对我的呼召，
阿门。
耶稣帮助我，
阿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阿门。